啊，我们上次学到281问，学到这一块，8点钟了哈。问：我们一家三口很好，但有时生出出家的念头，感到整天为生活而忙碌，还不如把身心奉献给佛教。好，老人答：假使有这个念头，就是心不空了。怎么成道？心真空了，应该是尽管整天忙碌，也不觉忙碌才对。你们全家在修行，不是已出家了吗？还有什么出家？说来说去，你还很着相。庞居士全家是怎么用功的？庞居士全家怎么用功的？这个公案，这里面应该有很多师兄都应该知道吧？我就把他主要的几句话说一说。另外我说一下，今天主要是大家就在一块聊一聊啊，大家有什么要说的都可以上来，拿麦也行，打字也行。就有一次庞居士跟他，就有一次庞居士在这儿感叹，就说感叹这个悟道啊，出习气的难，就说了一句，难难难，十担麻油树上摊。这个十担麻油就是芝麻，就我们说的芝麻里不是我们用的那个油，不是油，它是芝麻，就说明他这个悟道啊，这个修行他很艰难。他老婆听见了呢，回答他：意意意，百草头上西来意。哎，好好好，那个淡泊师兄给我打出来好。他这一句话呀，他老婆就是说是讲的吧，就是到处都是道，就没什么难的。因为他们一家都是叫做我们现在说法佛化家庭，一家都是修行人，都修得很好。他女儿呢，林照听见了也活了一句：也不难也不易，饥来吃饭困难眠。就是你看看他们这一家是怎么用功的，就是饥来吃饭困难眠，就挺自在的。像这样子的话，如果我们也是这么修的话，那还分什么出家在家的？饥来吃饭困难眠，还分出家在家吗？修行悟道，我们说的出习气保任，就不分是在家出家了，在哪儿都行，在家出家都行，都能用功，都能修。你看庞居士他们一家这么用功，他们最后是怎么走的？庞居士入灭之时，就临走的时候，他对他女儿说，让他女儿去外面看一看，看中午到没有，因为他前一天他对外宣布嘛，说第二天中午他要圆寂要走嘛，说到中午了，他跟他女儿说，你看一看吧，看看你到时间没有。他女儿出去看了来，进来说，还早呢，还早得很，还没到中午呢。他这个老爸就不信，觉得不对呀，应该到了嘛，他自己跑出去看去了，自己走出去看。他女儿就敢抢先一步，先他一步在他的座位上圆寂了。庞居士看了就觉得他女儿实在是太机敏了，就修得挺好的，就挺赞叹他女儿的。好，随后他也圆寂。他老婆呢就跑去呢，就把这个消息呢告诉他儿子。他儿子呢正在地里面锄地，手里还拿着锄头呢，一听说这个消息说都走了，他也立马也走了，他是站着走的，他拿着锄头站着，听到消息后立马就走了。这个庞婆子啊，就是这个庞居士的老婆呢，他一看，好啊，你们都走了，你们还坐脱离王的，我就不跟你们一样，我坐脱离王有什么稀罕的，我不跟你们一样，我就来个不知所踪吧。最后他消失了，就我们说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种，不知道去哪儿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，他以他的方法走掉了。这就是我们这个在家居士的典范，就我们在家居士就也能够修得很好。所以说这个问的问题的这个师兄吧，他想升起出家的念头，感到生活很忙碌，你看老人答的就是在家一样的呀，你看庞居士怎么全家怎么用功的，向庞居士学习。尽管整天忙碌，但都不要忙碌，整天忙碌但是心里空静， 先空寂了就这个忙碌归忙碌，你心空寂了的话，这个忙碌应该是就是说不能妨碍你了。这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这个旁居士他们全家的事情，就在这儿，因为好多师兄可能都知道了，我简单的这么说一下啊，大家看看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，也可以打字出来。那没有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往下。阿弥陀佛，提醒的好，我这说了半天，劝劝大家没听见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重新来过，重新来念过。十八问：近来每觉出世间苦多，工作事务繁忙，这或许是宿世欠人的，只是体脏未出，每于病痛困扰之际，便是出家修道。老人答：事务多，正是锻炼你将妄习化尽的机会。你果真无心而应事，绝不会感觉疲劳。出家是出妄想常复的巢臼窠臼，不是离开家人，心若不静，即使离开家人，寺庙里也麻烦得不得了。你能努力修法，将来一定有成就。像这个问答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看有什么想说的。因为我们平时可能大家初学佛法想的清净吧，都是好像找个清净的地方专心的修。现在老人呢告诉我们，事物多正是锻炼的好机会。其实有很多人哈，在生活中吧，遇到了种种不如意的事情，或者看到了某种东西，他就想出家到寺庙修行，他觉得好像寺庙是这个世外桃源似的一方净土。事实上可能进去了的人才知道，可能比在家的事情还要多。哎，这个少师兄有经验哈，去寺庙里待一段时间就知道了，寺庙的事情其实很多很累人的，他真没有在家，还没有在家容易修，事物更多更忙更累的。就是说我们是想象他好像那儿事情少，如果是吧，比在家还累哈。确实是因为没去过嘛，没去过寺庙，想象当中寺庙好很好，清净好好，在那儿去天天啊修行打坐的多好啊。事实上可真不是那么码子事儿。其实我有时候也建议想出家的师兄先去寺庙里先待几个月再说吧。先去寺庙待几个月看一看适不适应。如果觉得很适应那还差不多。不要就是怎么说呢，就轻易的出家，因为他有时候可能会更不好修行。对对对，妄想中的清净，对。他是想象嘛，他没有在寺庙里待过嘛，想象很清净很清净。但事实上的话，我们是说是新出家嘛，不是说真出家。你这个清净一成，哎，这个还早了一点，现在说这个话有点早，这淡白师兄的话，淡泊师兄。首先你要我说的这句话清净已尘埃的话，那里还有个清净在呢，是不是啊？没有清净哪来的已尘埃呀。他说，这时候老人就答他，哎，出家是出妄想常复的窠臼，不是说离开家人，说世间上的事情再忙也没关系。病痛困扰自己都是这样哈，一病痛啊一困扰啊，有什么事情苦一多就想出家了。好了，不聊这段了，大家看看有什么想说的没有。再来一句。21问：躯体病痛丝丝显出，该如何进一步打破妄患？老人答：这知痛的即是主人公，知痛的主人公自己不痛，但看着这疼痛的患躯即无事也。这个是讲的是病痛的时候怎么办，当我们病痛的时候大家知道该怎么办了吧。看看老人，不要当我们遇到病痛该怎么做，这老人都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了啊，看着这疼痛的患躯就没事了。 我们就看着他，这个病痛其实每个人都经历过吧，只是到那个时候的时候能不能做到这点，像老人说的，就看着这疼痛的幻区，就只是看着他，疼痛的，也就是说疼痛的是幻区，知道痛的那个才是主人公，那个不痛。这么说大家能够理解吧。大家看看这几个问题，没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，没有我们就继续学习了，我们这就是聊个天儿。26问，一切都放下不管了，对小孩也不管，人家会说你这个人很自私。老人答，对小孩我们要尽责任教育他，有些子女就是不听父母的话，担心又有什么用处呢？事情要做，但心不沾着，一不慌乱，因无所住而生起心。一位宁波居士打坐定得很好，人家跑来告诉他，你的小孩掉到水里了，他不管，这就不对了，人事没尽，这不行。这要按我们来说的话，这功夫应该很好了，小孩都掉水里了，他都可以在座上的话都不管不问的。我看那个呢，想着疼的不是自己，但他实实在在在疼着，世上过不去呀。那过不去怎么办？多打坐呗，那只能多打坐了。那疼的时候你试试看，如果疼的时候突然间能够想到，我们刚才学的这个，知痛的主人公不痛，疼痛的是幻觉，如果能够想到这个的话，你能够马上能够回头转脑的，能够看着，或者说放下你的那个，你疼的时候不是心在那个疼上了吗？你马上回来了，把心从那个疼的那个感觉当中能够出来，你看看呢，就试着做一做，一次不行，两次不行，三次，转念的话也不是不行，也可以，但是我们心里不是这样子。比如说你疼的时候你不舒服，你看电视，你心都在电视上去了，估计他那些难受啊，疼啊，可能就轻多了，或者说感觉不到了，这是种转念吧，还是说想其他的，但是这不是心密的正修。心密的正修就是老人说的这种，就是我们说的放下不理睬，你心不要放在疼上，就是回过头来看看是谁，是知道疼的这个是谁，因为这个时候的话说不定还能做好了，还能悟道呢。知道疼的是谁，看这个，而不要着在那个疼的那个感觉上面。疼是种感觉，我记得我前两天晚上不注意睡觉的时候腿撑了一下，抽筋，也当时也挺疼的，也是当时一下突然间想到了这个，哎，把心里放一下，别把那个都在那个腿上，别把那全都整个身心好像都扑在那个腿上去了，都感觉到疼了，回头一下反而没事了。对对对，不去管他，放开他，放下他可能更好，不去管他，就是说心不沾上去吧，心不连上去，就我们的说法，他就不疼了吗？不是不疼，反正说你怎么说呢，这话他疼也跟你没关系，但是一会儿这个疼也就好了。反正我是上次我这样，我觉得还挺好，就不像平时这样那个腿抽筋的疼的不行。这么说话那个冷师兄听明白了吧，因为我要没说清楚的话，师父在哈，师父上来再说一说。道理上是明白了，做到不容易，那叫练习多了它就容易了呗。你一次都不做了肯定做不到，不容易，任何事情都这样嘛，多重复几次它就做到了嘛。只要到那个时候你能够记得今天的学习，记得老人的那个问对话，老人的回答，能够立马能够转过来，不叫转念哈，立马能够回头试试吧，一次两次三次的多几次我应该就能做到了。 那好，我们回到26问这块来。就是这小孩掉水里了这个哈。那我们要是我们看来这宁波居士的功夫很好啊，这小孩掉到水里了都不管，这多好啊，这功夫实在是很高的。但是老人说的话这样也不对，因为他没有进到人世，我们毕竟是在世间嘛，世间上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该做的还是要做的，不是说一切放下就什么都不管了，好像小孩也不管了，家里的责任也不尽了，法律也不遵守了，不是这样子的哈。我们都得，我们该尽的责任该遵守的，我们的基本的道德这些都得遵守。他放下不是说是不是世上放下，不是世上放下，他是心里的一种放下，从心上下手的，世上照样的该干嘛干嘛，该尽的责任要尽。放下不管的是指的是心里的放下不管，不是世上啊。这点大家这边要出血的师兄要注意。还有老人的这句话，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我觉得这句话挺深的，这句话不大容易。大家说说这句话呢，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这是就是说自然而然的，只要你没有一点著作，自然而然就生起心了。666生生生的意思啊。哦这样哈。我说呢这是个什么字呢，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这句话要那不好解释了，这一本书了，金刚经好像都说的这个，这没办法说了，而且大家就要我说就自己先无所住再说吧，看看他真的怎么生的。就是我个人觉得这样可能比解释更好，欢迎大家现在就试一下，无所住看看个什么景象啊。这是这一段，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，我们再等几秒钟。31问，房内有蝎子、蜈蚣等毒虫，该如何对付？答：一般你不理它，它不会蛰你。这些毒虫它也有它的道哈，你看，它也知道它要蛰了你的话，对它也没什么好处的，所以不理它就是了。这是老人跟我们说，一般你不理它就可以了。它也有灵性呢，它也知道没什么好处啊，对它，所以没什么好害怕的，我们也就不用害怕这些，包括病痛也好，包括对这些东西也好，都不要害怕，都应该是因无所住而生起心。现在网上还流行普安咒，就对付这种各种虫子的，那个应该也可以，我没练过哈，应该是真诚练的话应该也挺管用的。34问，祈求恩师复述我几句话，以作为作命有座右铭。答：心空无助，任欲逍遥，淡尽凡情，不求圣洁。这个我跟大家一样学习，哪天我也去把这个打出来啊，也作为我的座右铭吧。这个都懂吧，这个不用什么解释吧。这个还用解释吗？对啊，这个警戒高哈。你看，心空无处，任运逍遥，淡尽凡情，不求圣洁。我们争取做到，我们一步一步向这个靠拢。我们开始做不到，慢慢的向这个目标啊靠拢吧。不解释了哈，这个话，大家有什么不懂的，我们再说吧。刚才我也在想这个，淡尽凡情不求圣洁，这话确实就不大好解释的。我们请师傅你来解释一下吧。
喂，能听到吧？我是这样，我用我的名字到这儿听，就听一听。我到这儿我就听一听。你别给我派活了啊！不派活，不告诉你不给我派活了吗？李天都告诉过你了呀，算了啊。
好， 好吧，那师傅就旁听吧。那这个我想想啊，这个淡清凡清不求甚解，我的理解哈，不知道对不对哈。就生活当中，我们就是刚才说的，我们该干嘛干嘛的，就是就像刚才那个打坐那个，那一段小孩掉到水里了，就不要求甚解，大概就这么个意思的，该尽什么责你就尽，不要好像我这个啊，我不能去坚决不去做，坚决不怎么怎么做。我觉得是这么个意思。就这句话啊，这是我的看法，不知道说清楚没有。因为他这个从字面上解释不好解释，只能用实际的例子来说还好懂一点。就是刚才打坐那个例子，小孩掉水里了，这个小孩掉水里不去救，他就是做了圣解，单亲反亲，那里该去做的事就得去做啊。这是我的理解。我们也许其他师兄有其他的理解，我们都可以哈、啊，都可以聊，都可以说。淡尽凡期，别求圣解，就是淡除妄，莫求真。这个解释，也许也对吧？你要除妄，淡除妄，莫求真。这除妄求，淡除妄不求真，这句话肯定是对的。淡尽凡期。也许也有道理吧，随份随缘，做好本分的事。哎，这句话我觉得对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忘就是忘情，那忘啊忘情，对，忘情妄想不都是忘吗？都可以叫忘啊，妄念都可以叫忘，都可以叫忘吗？他这儿的忘，可能你的认为就是他说的是忘情，也有一定的道理，也有道理。那上面一个问题我们就到这儿吧，看大家没说的，别太较真的一个词里面使劲去想，因为你思维本身怎么说呢？我们思维其实修行来说，思维是要断掉的。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了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不做圣心，名善姐姐，若做圣姐，即受群心。这些话都是对的，那能怎么说呢？都是对的，这话肯定是对的。你这个做圣心，名善姐姐，跟那个淡尽凡尘这块好像联系不上吧？你这个说的是，应该是说某种境界，出现了好的境界，应该是。他说善境界嘛，他不做圣心嘛，比如打坐当中出现看到光了，见到佛了，应该是指的是这个，跟淡尽凡尘，别求圣解，可能也有点关联吧。好像不完全是，淡尽凡尘应该是生活当中的一种事情，也包含吧，也包含这个，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该干嘛干嘛。通俗说来，不管遇到任何事情，生活当中也好，做上的也好，警戒来了也好，我自己我该干嘛干嘛，做上啊，那就是对我自己的一种看法哈。如果说的不对的，这个师父也在，师兄们也都在哈，大家都可以指出来，大家都可以讨论。35问，弟子从内心到行为，无论有什么不对之处，都望师父狠狠批评，不然我这个葬身会浅的凡夫，何日才能亲证菩提呢？老人答：菩提在你面前还不认识吗？这问话的是谁？不是菩提又是什么？我也希望师父狠狠批评啊，我要有什么不对的啊，我也希望啊。因为我们好多人都是说实在的，都是希望老师哈，师父老师的那个啊，表扬我们呗，希望得到表扬的可能居多数，希望得到批评的可能是少数哈，这是猜测哈，也不一定哈。新密的师兄可能跟其他宗门的师兄不一样，这里这个师兄问的是，这师兄的心情特别好，特别能理解，但是特别就是说 那种想法，他一直想的都是清净菩提，这好，他把清净菩提放在了第一位。老人那也是慈悲，你既然想清净菩提了，我就点你呗，就提点他，菩提在你面前，问话的是谁？不是菩提又是什么？是谁在问？那又是谁在听呢？谁在听课呢？我们看张师兄都希望从老师那套点秘诀，少走点弯路，少吃点苦头。秘诀在自己这儿，心密里面我觉得没有什么秘诀，吃苦嘛，三年打坐免不了的，这口苦肯定得吃的，有什么秘诀啊？不就是刚才说的无所作而生起心吗？不理睬，任何事情都不挂碍，不连走，这不就能早日清净菩提吗？啊，少走弯路。对，其实心里哪儿苦啊？那不就三年当中，那你就坐上，可能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个可能心乱呢，手疼、脚疼的、脚疼的，这不都正常吗？你不上多了，平时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们晚上抽筋一样，不也疼吗？是吧？这就不，其实我觉得太划算了。你三年，你就能清净菩提，能够明心见性，这一点点的，那是大划算了。就说心密在这个方面，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好了。这真是这个祖师的恩的太大，就只能好好修了。我也好像又没开刚才。36问。弟子从内心到行为，无论有什么不，哟，不对。哦，36问，愿能得上师照片一张，作为后语增上缘。答：学佛修行是心行的事，不可在色相上追求。若要观相，观观音大菩萨，怀阿弥陀佛，可以。这也是种，这个师兄的话，要上师的照片，其实也是一种做着相吧。因为现在这种反正情况很多的，外面就给把某个上司，我说只活着的哈，把某个活过的上司或者法师的相片放在桌子上礼拜顶礼膜拜，这种现象我觉得还挺多，还不是个别现象，这其实都是着相。就是我自己是认为这礼拜的话，这样子活人接受佛陀的话，是不是折寿啊？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哈，不一定对哈。但是说不能这么着相，老人就说要求我们不要这么着相。嗨，是这样子吧？我记得以前好像有这个古话说的，平白无故接受人的磕头的话，好像要折寿的。我记得以前的那些，有些在家的活着的大德们，谁要给他磕头，一个是不让，再一个没办法就把佛像拿来挡在胸前的，挡在身前。就是这种作风，这是那哪一个呀？打了一个那个啊，这是我的看法，对不对？不一定哈，这是我自己的一点想法哈，不认同也没关系。而老人呢，在这儿就说，因为我们是学习，是学佛法，你要观相的话，那么有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，专门有个净土中的三经，有个观相的经嘛，有个叫什么，就是观西方三圣，就专门观西方三圣，就说得很清楚，观音菩萨怎么观，阿弥陀佛怎么观，是净土中的三本书当中的其中一本，就专门观极乐世界观菩萨像的。说老人确实是很低调很谦虚的，而且主要是老人是告诉我们是心性上的事情，不要在这上面用功，我们修行心密是在心上下功夫，但是上师低调没有我慢心，对嘛对嘛，你上师嘛，那肯定的，不是低不低调，不是，我觉得跟低调不低调没关系，因为不是以前磕头的话那很正常，人与人之间见面磕个头，现在没有，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吧，都变了嘛，时代不一样嘛。37问，明眼善知时也会有偏爱心，对非 常有缘的弟子会很器重偏爱加持是吗？老人答：阿弥陀佛，本不应有偏爱之心，一切众生都同样具有佛性，故皆平等无异，单因树根略有差别，树缘已无不深浅，故无形中使他人看来有细微的不同对待之见，这都是当人的分别劣见所致，此称无可奈何之事也。我们修法只要心空，不要分别对水亲疏，则心无挂碍，功夫易于上进，道业有成。否则人我是非重生，对修法无益，成道无望。这个善知识说的偏爱之心，其实既然是善知识，他就没有偏爱之心。如果真的还有存有偏爱之心的话，就不叫善知识了。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在分别，就感觉善知识，哎，有偏爱之心。这老人这个回答已经都说得很清楚，就是当人的分别劣见所致。我们修法就要心空，就不要去分别对水亲水对水也好，就可以心无挂碍，功夫容易上进。这老人刚才这里已经说得很，就不要陷在那个人我是非里中，要老天天陷在这里面分别来分别去的，那你何时成道啊？你修行怎么进步啊？就好比有的很多师兄很羡慕我们北京的师兄能够见到师父一样，好像觉得我们好像能经常见到哈，他们感觉我们能经常见到，觉得有北京的真好。但事实上的话都一样嘛，你虽远住得远一点，但是打电话发短信的，你这个不都一样的吗？你该问的问题问了，你电话上说跟你见着说不都一样吗？现在交通的网络那么发达，只要是解决了修行当中的任何的问题，遇到的问题你解决了，其实你见面也好打电话也好，它都是一样的，它不存在这个亲或者说这远啊近啊这种关系，不存在距离远近或者亲疏的关系，不存在这些，就这是看你肯不肯解决问题，就是敢不敢打电话，敢不敢去问。我觉得说到这儿的话，说我们当初学法那就有什么问题拿起电话就打，根本就不考虑，没考虑过其他问题，不明白的打了一片还打一片，直到明白了为止。我看师兄们说的呢，有亲疏很正常，有亲疏很正常，就是你看到有亲疏，事实上在善知识那儿，在明眼那儿，他不会有亲疏的。只是我们感觉人与人的缘分有浅有深也是正常的，有相的东西都是因缘生的，但本体自性是平等的。说的也对吧。就不在这块儿，不在这上面去分别这些事情，缘分啊亲疏啊别去分辨，你是想着分别是我们必须要断掉的东西，断掉分别你才能够显现平等。我觉得本体自性是平等，对呀，肯定是平等的，不是觉得本体自性是平等，它是肯定平等，而且这个平等你是可以证到的。比如说你刚打坐吧，那师兄好像刚打坐哈，你要修满三年，你要明心见性了，自己就证到了。亲疏在世间肯定有分别，在世间肯定是世间法上它有，但是不能以我们的眼光去看待善知识，觉得他怎么怎么做他怎么怎么做。我是指的是这个，在善知识的眼里，我认为的话，它是应该是无缘大悲 同体大悲无缘大慈，应该是这个，它都一样的，它对待所有的修法的那个弟子也好，修法的师兄们也好，他都是一样，他的在他那儿是一样的，只是在我们看来有区别而已。张师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这真正正道的人 自信流露出来的，就是真正的慈悲，就是大慈大悲。真正的大慈大悲是这个，只是问的人觉得没亲疏才正常。哦，那是问的人，你就认为，就像我们就认为的善知识就应该，好像就应该怎么怎么都，就应该是那种满脸慈悲，一脸佛像和端庄，跟那供着的菩萨一样。那是我们，这是说不是我们大家吧，是说有些人他是这么认为的。所以说如果跟他这个观念不符合，他觉得他就不是。但事实上呢，不是那么一码子事儿。菩萨是化身无数意嘛，你看观音菩萨还有各种相呢。在密教里面，观音菩萨有愤怒相，哪儿光是慈悲相呢？那什么相都在显现。马那个观音好像有个是马头明王，好像也是观音菩萨的显现吧，我要没记错的话。那还显现个马头呢，马的头，那你怎么说呀？好了，好，打住吧，我们这个问题就到这儿吧。38问，听师兄讲，我们能亲近师父，并得以心密大法修行，是2500年前与师父一起在闻佛真处听闻讲法，并成事于佛，由此殊胜因缘，才有今日之圣缘，是吗？老人答：既已知道术士有圣缘，还要讲什么细节？这不是着相吗？须知一切皆空无自性，讲什么过现位三际与东西南北中啊？师兄们看到这一问有什么想法呀？这我认为这不是只是说元因老人跟以前的师兄们在闻真佛处讲法吧，所以包括我们自己啊，想到老人对齐老师说过这话，我认为不光是对齐老师说这话，对我们应该也说这话。如果老人在的话，修心密的这个福报跟缘分不是一次两次的，那是有很大的福报的。我是认为我们都跟师父一起在闻佛真处听闻讲法，并成事于佛，所以说今天才会修进入心密。如果2000多年前我们这个没修好，现在继续修，一切法无生并不是没有啊，对，是这样子的，一切法无生并不是没有，对的，这是对的，无有无不有嘛。所以大家我们都要敢于承担啊，敢于承担。其实后面这句话，须知一切空无皆空，须知一切皆空无自性，讲什么过现位三际与东西南北中，这是实话。但在我们的观念当中，好像就有过去现在未来还有东西南北，这只是我们的怎么说呢，就我们有这个时间跟方位的那个概念。但事实上的话，时间跟方位那也是虚的，也是空。像这个的话，师兄们打个坐的这里面应该知道，有些上座刚一上座几分钟，没感觉没过多久就下座了的，都到点了，两小时一下就过去了的，你这个时候时间到哪儿去了？所以说这个只是说老人跟我们说的都是讲的是实话，讲的是根本的东西，实实在在的给我们指出来根本的东西，是要破我们的相的。我们如果还没有证到时间跟空间是虚幻的话，那我们知道也好，知道这个是虚幻，然后我们下去做，多打坐，多关照，自然也就会证到这一块的。大家这段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感到很庆幸。48问，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障碍怎么处理？这又是个大问题。老人答：这都是磨练你的定力，磨练你成道的真善缘，不要怕。一切唯心造，心空障消，心若着相，障永远消不掉，动心就造业，所以一动心就要忏悔，心空净就好。这个问题大呀，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障碍很多很多，大家都认为这个不是大家吧，老修可能没什么，这里面有好多老修呢，新修的甚至认为生活的障碍多了去了，反正在老修那里觉得这个障碍就不存在怎么处理啊。老人答着就是说你根本就别怕这些障碍， 就是磨练的你的，你不做相它就空掉了，障碍就障碍不了。你也觉得是当年退席的，对呀，对嘛，我觉得我们都是当年没修好退席了，现在也重新，现在又继续修呗，但我们总是懂了这个，有这个因缘吧，有这个圣缘，还能遇到佛法，还能遇到心密。逃避不是好手，遇不了烦恼障碍，你避掉了意识，你不避不了一生了、这逃避不是个好办法。你要就像老人说的，心空障消，你心里一空，你再去，就刚才那个疼痛也是这样啊，你心空了，疼痛都碍不着你，烦恼障碍也是一样啊，心空也碍不着你，这里比你逃避强啊，你给它破掉比逃避强，是不是啊？还有老人说的这个动性就是造业，我记得地藏经里有一句话，难言菩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，这句话也很厉害呀，起心动念都是业都是罪，这是地藏经里的话。所以说我们怎么做，你起心动念了怎么办，老人说的忏悔，心空净，障碍就没有了。这障碍是指所生活当中的任何的障碍，所有的障碍都是心空净，都习惯趋吉避凶，那肯定的，人嘛都这样子嘛，这也对呀、这也正常的呀，趋吉避凶那也正常啊，但是这烦恼障碍你生活当中的，那你避不了啊，这没办法避啊，那是你自己的心理造成的，你怎么避啊，你躲不掉啊，你心里的东西你怎么躲呀、所以只能是破掉它，叫破字也不对，反正就是心空，心空这东西就不存在，障碍就不是障碍了。刚才还在说任运逍遥淡尽烦情，这什么意思啊，任运逍遥淡，任运逍遥淡尽烦情，这个是已经功夫已经到家了，还说功夫已经做得很好很好的了，你才能够任运逍遥淡尽烦情，这个就是跟平常人一样，你看着他好像也有烦恼还是怎么做的，好像有烦恼重重障碍重重，事实上他自己那儿一点都没有。哦，对，张师兄那句话哈，对嘛，任运逍遥是我们的目标。当然了，你修学佛的就是要想，你就是要得自在的嘛。为什么学佛就是不要被这种烦恼障碍，就是要离苦得乐嘛。任运逍遥是自由自在，那是挺好啊，是我们的目标。那个在成道过后。得好好得好好修，好好打坐，多打坐。张师兄也是说刚刚修哈，得多打坐。对对对，光有目标不行，得多打坐，多观照，上坐持咒，下坐观照。我们今天这段时间讲的不都是观照吗？你观照到自然性空无住，自然的淡净烦情。对，光有目标不行，还在打坐，还在观照，才能达到目标。49问。学佛的人如何搞好人际关系？答：修法心空，人际关系如何搞不好？人际关系搞不好，都是自己执着不舍，主观太深之故。看看老人说这个答的这个人际关系多精彩，就一句话就答了。如何搞好人际关系？再出几本书啊？外面的那这个文章多的是啊，那个。现在我们说的所谓的鸡汤心灵鸡汤不都是这些方面的吗？人际关系是个大学问，从世间法说这是个大学问，研究这个的想搞好这个的多的是啊，你书都看都看不过来，这老人这儿了就那么一句话，修法心空，人际关系就搞好了，你看多简单多直接，而且直接说到根本上，老人还说搞不好都是因为自己执着不舍，主观太深之故，他就说坚持自己的见解吧，认为自己是对的，别人都是错的，主观太深，这就说主要是说他是说有我才有我自己嘛，才有我的执着不舍，我的观念，我认为什么什么对，我怎么怎么做，我认为要这样做，我认为要那样，我认为你该怎么做，这都是因为有我嘛，就对，都是自己执着不舍，只要没有我无我的话，这人际关系肯定就搞好了。 无我就等于说星空，修老人还加了个修法星空，我们的修法法修好了，心自然空，是星空的人际关系不在话下，病痛也不在话下，生活障碍也不在话下，都是小事情了哈。这都是老人这一段给我们的这个答案啊，是末法时代，是现在是斗争坚固，但是你看，斗争太多了，哪哪好像几句话不对就开始争起来、吵起来，都认为自己对嘛，都觉得别人该听自己的。那么我们身处在这个时候，那就别去管这些了，他对就他对吧，他说你不对，那又怎么做呗？能把你怎么做啊？我们主要是修法，不要陷在这种人际关系啊、这种世间法的这种应酬往来当中，多点时间我还不如好好打个坐呢，是吧张师兄？你去管这些，你一辈子去研究怎么搞好人际关系都不一定搞得好，还把你整个时间跟生命给打进去了，都不划算了。你要修法的话，你这些问题反而容易解决。修法修佛法是开智慧啊，有了智慧你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啊？你人际关系算什么？只要有智慧，往小的说，最最小的就我们世间法说的，我有头了，那你什么问题不能解决？正法时代解脱坚固，向法禅定坚固，末法斗争坚固。有我们心力在，那就是正法，那我们就是解脱坚固。只要我们肯修，我认为我们所心力的就是正法时代。我们身处的环境是末法，那我们这块是正法时代，我们就是解脱坚固。当然我们要好好的修的话才解脱坚固呢，要不修被末法的斗争给拉走跑了，去参加斗争去了，天天斗来斗去的，那没办法解脱坚固了，那也不叫解脱道了，你不出来怎么叫解脱道呢？是再搞不好的就不要搞，客气远离即可啊，这样也可以，你不用去管它，自然就好啊。我们不说了吗，就好好修理的法律，心空，没有我，无我，不存在你对我错，我要占点便宜，或者你占我便宜了，不自然都好了吧？说这些都有点带世间法了，就是于是就无我，想到无我就好。对对对，就这样子的，把我执破了，别我执着，都执着我自己是对的，我要如何如何，然后关照自己的，你看刚才说的起心动念，无不是罪，无不是业嘛，关照自己的心念嘛。你这个一起心动念自己能够关照得到，那么你这个人际关系不也是那个吗？我对他错不也是说，那也是自己的一个心念呢，也是个起心动念呢，那也是自己的心念，也是个念头，说白了这也是个念头，他也不是个实体啊，你也拿不出个实体来，所以说你要关照自己，就知道其实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嘛，都是假象嘛。末法时代也会有正法，对嘛对嘛，末法时代也有正法。末法时代只说法还很少很少，但是并不说没有啊，没有正法呀，就正法占少数，就很少。他有没有福气遇到，那我们算是有福气的人了、啊、我们能遇到吗？我是问，为彻悟前如何应缘待人接物？老人答：一切无助，心不遂静转即是。你看跟刚才那个差不多，刚才那个一样的，应缘结人待物，那不就人际关系这方面吗？多大的事情呢，待人接物。那老人一句话，一切无助，心不遂静转即是，这就是我们心力的修法，待人接物，人际关系等等，刚才前面说的好多，就是一切无助，心不遂静转，这个是根本，就是我们要牢记的。你做到一切无助肯定是关照，你没有关照的话，心肯定随紧转的，你关照了心就不会随紧转，就会一切无助。说这是有没有关照，这也是很大的区别的。下座的关照很重要，上座两个小时，下座22个小时，不是放野马的。你下座，那你遇到这种事情多了，我们下座的在家人待人接物，人际关系，那不都有嘛，都时时刻都遇到嘛。这个时候能不能关照，能不能一切无助，能不能心不随境转，这也是锻炼我们了。 其实心里是行门，这都在去做的，做了这些问题都解决了，那做不到嘛，那就跟一般人一样转呗，在里面转到哪天转累了，实在不想这样子了，又再出来，又再慢慢学法，又再修行呗。那你一生命估计，反正一生也过得快，一晃的话就该老了。五十一问，未彻悟前是否一切不管？待定慧力充足后，再随缘应化，对景念心。老人答：不对，现在急需对景念心，在念心的过程中增长定慧力。这师兄我觉得问的挺好的，就好像带我们问的似的。他是把一切不管的，他意思就等到定慧充足再来念心。老人大的是不对，而现在即刻马上，我们说就现在马上当下，这叫对境练习，在练心的过程中增长定慧力。它定慧力的增长是必须得慢慢的，它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定慧很好，就马上就能够不睡紧转的。它得时时刻刻的回头锻炼，在哪儿锻炼？就在环境当中嘛，就在我们说的这一切当中锻炼。说这也是一种，对境练心的话，就大家应该都有，修心力的师兄应该都有体会吧。都应该是对景练过心的，对，打坐和对景练心双管齐下。对对对，不是说嘛，上坐是磨刀，下坐是用刀嘛，看它快不快嘛，看那个刀磨好没有嘛，不是老人有这个比喻吗？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。这个呀，这个说不好说，因为这个是实际的一个行动，这是具体的一种修行，要从理论上讲的话，这块儿不好讲。或者说遇到什么事情呢，我怎么练锻炼的，这还可以讲一讲。你只能从事上去说，你要从理论上这块儿，没办法说。对呀，你等等等，说不好一等就等到地狱里去了，所以当下就去行。对的嘛，你老等哪儿行啊？你这个，你在这儿等，生命不能等啊，时间不等人啊。那也有好多师兄那儿灌了顶，说我等会儿再修，或者说我等我事情忙过了，我过多久多久我再修，到那个时候又有其他事情又来了，那你怎么修啊？事情的是无常啊，谁也说不准下一刻明天有什么事情发生，那你再怎么等呢？就说当下就去，这是最好的，当下就去做。对景练心，因为定慧不足要吃苦头。这话怎么对景练心怎么要吃苦头呢？定慧不足要吃苦头，定慧不足你对景练不了呗，跟着跑呗，你拉回来呀，景来的时候你拉回来，在这里面怎么要吃苦头呢？是说难拉吗？木牛驼被那个牛被抽鞭子，他要跑，非得给他拽回来，拽不回来拿鞭子打，是说吃这个苦头吗？很纠结，有什么纠结的？打多打坐，你的话就是多打坐，没什么好说的，灌顶了的吧你，就直接打坐就是了，多打坐，多打坐自然就可以对景练心。吃什么苦头就打坐，打坐也不叫吃苦啊，打坐挺好的呀，打坐，打坐你要痛的话，那也是给你消业障啊，也有这话说的呀，痛了就不痛了，那不都是好事情吗？看还有几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是就这么遇到上面这些问题再聊会儿吗？有还有三分钟了，如果是再学一个的话，那个下面那个还挺长的，可能几分钟还学不完。大家看啊，大家先看看有没有什么再聊的吧，还有什么什么需要想说的，今天学的这些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需要说的。如果再下一个就反正长一点，可能得拖点长了，下一个学习的话啊，也不一定，我就听有些老人，以前听过老人这么个说法啊，就说接受别人的磕头可能有点省福报吧，也不叫折寿，有点省福报，每天听老人，家里的老人说过这个，有点这个印象，但也不一定，那人家很有福报的呢，大修行人的话呢，那你可能也没关系，但是一般人的话可能会省点福报吧，我指的是一般人，说是别那个啊， 西藏人呢，西藏人那上师呢，说不定人家活佛承受得起呢，人家有这个福的能够承受呢，是吧？那也没关系。我以前我听老人说的恐龙，主要是这个恐龙刚才说也没说对，这块没他说好，应该是指的一般人。我说的是一般人，就是没有怎么修行的人，就是一般的人，你要接受别人磕头的话，可能神力的福报吧。别说折寿，说的太严重了，这个刚才我可能说太严重了，可能要省点你的福报，就这个意思。但是那种西藏的那活佛上师，那人家福报那都是修行很高的人，那无所谓。那你天天跟观音菩萨阿弥陀佛那么多磕头，那也没关系啊，是吧？福报啥福报啊，这话问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。福报分世间福报，分出世福报，我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个福报。自尽其意吧，对对对，修行方法不一样，对，自尽其意，这是佛教的教义啊。诸恶魔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，这佛教的根本的，最最根本的就是这个自尽其意。这修行方法不一样，也是这个冷师兄说的也很有道理，他可能西藏就要求这样子，也是。在寺院里听法师说过，如果心不空，说磕头确实有神福报，真是这种。拜年是拜那个小的跟老的拜年，这是应该的。小辈跟长辈磕头，那个是应该的，这没有神人家的福报，这是你该磕头，小的就该跟老的。我说的是平辈一般人那种，没有说跟老年人那种。对对，赵师兄这话说的对，没有德性接受别人磕头的话，磕头也是拜佛，而是培养恭敬心。那对嘛，我们跟佛磕头那是很正常的嘛，那是嘛，是对佛的尊敬嘛。有这我们扯到哪儿去了？这扯远了哈，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课程上来。这个我们就不要纠结了，我刚才就是说一下，就是说一些，就是对一些没有修行的人这么说的哈。如果你没有好好没有修行，没有这种深很深的福报的话，可能接受别人的磕头的话，可能有省。但是事实上的话，那我们不能说没，那我们谁知道谁有没有修行呢？这些问题我们也不去纠结了，别想多了。我们主要想的主要是今儿该怎么做。我们前面学的，无所住而生起心，遇到烦恼怎么做？遇到身体病痛了，人际关系不好了，出障碍了，老人怎么说的？这才是关键。心空无助，心空，我今儿说的话你们都可以不忘记。不用记在心上都行，包括就所说的你不都可以忘掉，只要做到心空不睡紧张，这是重点，这是重点，不说多了。遇到问题时当时没有情绪，但是好像看到另一个自己在做事，在伤心之泪，觉得是一个人看着另一个的感觉，这是怎么观照？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另一个自己在做事，一个人看到一个人呢，好像不是吧，好像不大像是的，不像是，不会是像另一个人看到另外一个人，那就没有人的存在里，哪一个人看到另外一个人呢？有的就到点了。哎呀，上我的当。记住老人的，记住老人的，我说的不一定全对，就是跟大家等于说闲聊哈。记住老人的啊，我们把老人的话记住，我的话有些不对的可以忘掉，我的话你们感觉哪些不说错了的不对的可以忘掉啊。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就差不多到点了。师兄们还有什么想说的没有？现在就当大家闲聊吧。啊，没有什么，那没什么的话，我们就下课了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师兄们的参与。啊，我们下周三再见。下周三是其他师兄讲，应该是郭老师讲的哈。